今天我们来到以斯拉记第二章，这里讲到一批人随着犹大的领袖们回到耶路撒冷，能够重建圣殿。其实这刚才我们选的这几节是第二章的总结，重点其实在里面第二章的一个名单，我不选读名单，因为读下去你会睡着，因为这名单都是一批一批人的名字。这里表达是有一批人在人生当中选择了他们人生做一件事情，就是离开他们住在巴比伦70年的地方，回到破旧的故土处去重建神的圣城跟圣殿。事实上人生都不停在做不同的选择，有些选择在日光之下没有什么很长远的影响，是暂时的事情，有的选择是后果影响是蛮远蛮重大的。这一批人选择的是离开他们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去到一个他们明明知道是比现在住的地方更不好，但是是他们的故国故土，他们的心在为神重建圣殿。所以这个选择不但是对于他们，对于整个以色列民族都有一个 很长远的影响，在神的救恩历史上面占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求神向我们说话。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为这段时间仰望主。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读这个名单，这批愿意 为神的殿回到重建的一批人的名单，主啊，求主借着这些名字他们所做的向我们说话，恭敬把这段时间交托。主啊，一个礼拜我们生活上面堆积了好一些帮助拦阻我们来敬拜神的事情跟思念，主啊，求主洁净，求主挪去，叫这时候我们安静在神面前听到你自己的话语。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以斯拉记第二章开始就告诉我们说，记载一些人的名字，刚才我们没有机会念，我念给你听。第二章第一节，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沙从前掳到巴比伦自由大省的人，现他们子孙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他们回到其本来住的地方，目的是要重建神的殿。然后记载的是一批名字，首先记载12个领袖，代表一些的12个支派。然后第三节开始记载一篇蛮长的名单，到63节，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在下面：巴鲁的子孙2172名，斯法提亚的子孙372名，亚拉的子孙775名，巴哈莫亚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约亚的子孙2812名，以兰的子孙。这样一起念下去，你会觉得这名字好像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很好意义。圣经其实当然旧约有六章很重要的名单家谱，我们一念就念过去了。假如我们肯安静慢慢的想，上帝圣灵感动，圣经作者这些名单对我们今天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首先我们知道这批名单后面第64到70节讲的总数，这名单并不是一个家谱，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亲属的关系。 大部分哈，不同人的子孙 当中当然是有些关系，不过整批人来说，他们是从不同家庭不同地方出来的人。假如我们念尼西米啊，你要知道吗，在犹太人的圣殿当中，以色列跟尼西米两个卷数是一卷的， 所以他们念的时候，犹太人念的时候，因为旧约是犹太人的嘛，所以我们要从他的方式来念。他念的时候，因为这两卷是他们离开被掳的地方回去重建的一个记载，但是假如我们这样念，从以斯拉很快的念到尼希米后面的时候，你会发觉到这名单出现两次，一次在以斯拉记第二章，第二次在尼希米记第七章，有点点的不一样，但是大部分都是同样的。那我们读圣经常要问一个问题，这名单当中刚才我们念的六十四节开始告诉我们是有42,386个人的名字，加上他们奴仆等等等等，大概49,000，大概50,000多人。很奇怪，刚才我们念的，你有看到连那些回跟他们带回去的牲畜啊什么都算在内，大概50,000人回去。这名单尼希米教导他怎么，他说是家谱，他说他叫人这样家谱，其实不是家谱，他们不是一个家庭里面直属关系的人。什么叫家谱？他们其实也可以叫家谱，因为有一样东西把这些本来很多大部分没有什么关系的人带在一起，他们同样有个心智要回去。不过读圣经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作者把这段经文记载在这边？假如你有参加我过去几个礼拜在主日崇拜以后叫陈主学那个读经释经法的班，你会知道常常我也喜欢强调一样事情，我们要明白一段经文，要问问作者为什么要把那经文放在那边。圣灵感动作者不是没有理由随便把东西放在里面的，而且这里一个名单，犹太人的一卷书，包括以斯拉跟尼希米，在放在前与后中间夹着的是很多间谍的事情，为什么重复一次？这张名单有什么重要关系？弟兄姊妹，这名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要我们今天人明白，原来犹太人重建圣殿，重建上帝的城，不是一个两个 出名的领袖所做的事情，不是所罗巴伯，不是以斯拉，不是尼希米，乃是什么人？是那一帮人。作者把两个名单，40,000多人的名单放在前以后，中间很多挑战，很多难处，很多的牺牲，很多同心合意做出的大事情，不是一两个两三个领袖做出来的，是一群那名字念下去大部分你都不认识的人，一般很平凡的人，上帝就是这批人完成了神圣殿与圣城重建的事情。作者强调一样事情，有一群人在神的眼光当中，在神的心当中，对神的国救恩历史 的演变非常非常的重要，当然是领袖重要，不更重要的这一群肯被上帝付上代价的人。我在 New York 华人唐人街华佛侍奉，上帝派我去2006年去一个叫做华人宣道会，New York华人宣道会的地方教会服事。我本来在纽泽西的教会都是 professional， 都是好像我们这教会的弟兄姐妹是有专业的学者学生等等。New York 这个华人教会呢，我去的时候在讲职在请我的时候就问我，陈牧师，你对我们的会众习惯吗？你以前的教会都是 professional， 我这些都是 grassroot people， 草根阶层，对不对？就是在你去了 New York Chinatown， 在 Chinatown 里面做餐馆的，卖东西的，卖菜的，都是这种人。我们教会人做事情也很想不到，有些人是捡那个垃圾桶里面的汽水瓶啊东西，他们告诉我说，陈牧师，我们前一天最好的一天是可以有赚40块钱， 从早到晚赚四十块，那是最好的一天，平均大概来二十块钱。也有人在做那个护理的，照顾老人家的，也有一些就是在餐馆打工的，等等等等。有一次我在长沙滩街上走，突然间有人追着我，拉拉我，我看看，原来是个老人家，我不认得他，但是他蹲在这上面卖种子的，在家里面，他说，牧师牧师，是给你吃的，蛮好吃的，我自己煮的，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他说你不会认得我，但是我认得你，我去过你教会几次，那吃吧吃吧，我们教会都是这种人。后来教会慢慢长大，没有地方，但是主将得救人书继续交给教会的时候，我们要建殿，要建堂。本来已经有教会是很小很小，教会上帝给一块人想象不到的地，就是在 Chinatown 当中有一块一亩多的地，是本来是仓库跟戏院的，给银行拿出来拍卖，90多万就买到了。但是不要忘记，那是草根阶层的弟兄姐妹奉献，尽量是不多的。然后呢，拆掉要盖的时候550万，就有一个同工就说：“牧师，牧师，你要实际一点，你看看下面的人赚多少钱。”怎么样可以有600多万挤出来？他用一个比喻，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他说：“一条湿的毛巾，你怎么样扭，怎么样扎，怎么样挤，也是几滴水而已。你怎么样可以这样弄得600多万出来？”我说：“我也不知道。”你讲的非常有理。我看来看去，怎么样可以有600多万？但是这个地方是神给的。教会感动，教会领袖说：“我们要奉主的名建起来。”他说：“不行，不要开始。”我说：“不开始怎么办？现在人越来越多，所以教会通过600多万建这个6层的房，6层，后面还有一半地做停车场，跟牧师停车也小小的一块，还有可以打篮球。”做些学生工作，600多万，一个天文数字对于那个教会来说。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明白了，看到弟兄姐妹在神感动底下的摆上，有个老人家，有一天聚会散会以后，他来找收建堂奉献的弟兄。你想象现在今天还有一些老人家，他东西用手拍包的很多层的，你知道我说，他拿出来一个包裹这么厚，手拍拆开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里面你知道包什么东西？一条 24K 纯黄金的金链子，很重，但是这是一个金链子。他告诉奉献人说：“这是我奉献的。”这是我棺材本，你国语有没有这样讲啊？广东人就喜欢说棺材本，就是说我将来死的时候是埋葬我用的东西，平常怎么样也不用的。他说我是棺材本，那弟兄就吓了一跳。棺材本，因为我们都认识他，他是可以为1毛钱走几条街去买一个菜省1毛钱的，他也这样省的。他把那个棺材本拿出来。棺材本变成建堂基金，我们就吓了一跳，不能收，不能收，大家都劝他说：“老人家，老人家，你留着吧，万一有什么年纪大了有什么需要，也好啊。”我们推几次以后，他生气了，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老人家这么大，他说：“你们没有权剥夺我奉献的机会。”我现在这是我最后一次，人出于尘土归于尘土，不要管我的棺材本，这个是建殿，你不能剥夺我在神面前的机会。他说你一定要收，你们没有全部收。 我们收下来，但是那个链子太感动了，舍不得卖，我就把它放在一个 frame 里面，放在神的殿当中挂着那个。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寡妇的两个小钱，都是这样，你知道吗？一年之内，这批人奉献了180万。他们还有个心愿说，我们奉献180万，同时奉献180万送去做拆船，360万。有一个弟兄，他在瓦拆船厂里面是卖那些 plastic fork 胶叉子，但是做了一生。我同工告诉我，陈牧师，这个家庭两个夫妻，他劳苦一生，你叫他奉献他把所有的几十年的存款40万美金全部拿出来。有时我在想，究竟这批人为什么不为自己想一想？神感动他们说，这是我们的机会，我们要奉献。最后这个弟兄甚至把生意关掉，来到教会负责清洁。他年数不多，他修理东西 很有 handy。600多万的教堂就从大概300个这样的人一无所缺。我看到原来是在家当中，就是有一批人不但是奉献，每个礼拜天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有个老人家走路来教会，他有钥匙，因为他做清洁的，他的楼梯，我们6层楼楼梯的扶手，他用一个湿的一个干的手帕一样一样拆，擦干净。他说为神的人，神敬拜神的人来到，他们有一个干净的圣殿。我心里很感动，因为我家在纽泽西，很早也回去，就看到了老人家在小心的拆，没有人看到，但神知道，就是这么一批人把神的殿建起来的。所以我念以斯拉记的时候，第二章，我心里面看到的是一批一批肯付代价的人。就是我念旧约的时候，新约其实也是一样，我们要放到他们的环境当中来思想这批人。这样我们念什么名字？西拿人、耶稣亚、耶大亚等等，这些名字好像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快就念过去。弟兄姐妹想想看，这40万多个名字他们没有全部写出来，这40万多个名字每一个都是当时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他们有他们的家庭，他们有自己孩子。今天我们的孩子都很宝贝，对不对？我常开玩笑说，今天的世代很多孝顺的父母，不是孝顺的孩子，孝顺的父母。你有没有看到父母小孩子非常紧张？当时的人难道他没有孩子吗？难道不紧张吗？你想想看，这批人在巴比伦地方，虽然是秘掳，不要误会，那地方的生活比现那时候 回归的那个耶路撒冷好得不知道多少倍。他们在那边70年生根了，孩子在那边长大，巴比伦的教育 水准不错了，但是回到故国什么都没有。他们赔上的不是他们自己放下的事业，他们 舒服的生活，去到一个名字破烂但是是自己故土，那里有神的殿的地方，重建神的殿。他们摆上的不但是他们自己，他们儿女那一代都摆上。犹太人跟中国人非常相似，其实我在附近也有一些印度人，对不对？他们跟我们中国人也是非常相似，孩子非常重要，好学区都是我们这种人聚在那边。犹太人也是啊，我在纽泽西就有个犹大地区学校是最好的，他们非常重视儿女，应该的嘛。不过有谁肯把自己跟下一代摆上？念这个名单的时候，我在想，究竟今天我们自己，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肯吗？ 今天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只是锦上添花，或者是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信仰我们相信的神是我们生命上面最大的优先。耶稣基督讲过两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天国好像什么一个宝贝藏在 地里面，人看到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做什么，去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记得吗？耶稣说天国也好像买卖人找到一个好珠子，找到以后一个重价的珠子，找到以后他就变卖所有的，欢欢喜喜的买这个珠子。今天你跟我，我们要想想看，我们生命当中什么是主宰我们最大优先？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不过老实说，在这些名字当中，究竟我们生命里面的主宰，神的这些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对我们的感动，我们的机会，我们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去敬拜服侍我们的神？或者我们信仰只不过是很多活动的一部分，我们人生还走我们的道路，我们儿女，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计划还是最重要。我们以前教会有中文学校，中文学校是礼拜天下午，我们要办一个很好很有水准的中文学校，结果办成了，我们收费很贵。教会常常有一个错误的做法，是我们是免费或者收钱很低，这个外面的人不会来的，越贵越难进入，别人越想进去。奇怪啊，我们收最贵的学费，最好的老师，你要排队要考试才能够进去的，哇，挤满了人。我们旁边有一个教会30块，我们收800多块，排队等着进我们那边，不去那边。我不是说他的水准不是高，这人的心里很奇怪。我有中文学校，很多人呢，弟兄姐妹也有很多，你知道吗？当中文学校考试的时候，很多时候那天早上，我在 parking lot 找到一些家长在关起车门来替孩子们恶补。他带他来崇拜，崇拜以后还到孩子崇拜，他自己崇拜完了之后，他就把孩子抓进去，快下午要考试了嘛，恶补 making sure 他的孩子念书考试最好的。我不知道，我的感受是我们自己，我们把什么价值观传给下一代？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口说主啊你是最高的，有首诗歌我经常喜欢唱，从亘古到永远，还记不记得那个首诗歌？ 很奇怪，我不停的在里面转的，那他的副歌非常非常 的特别，唯你是真神是活神，是不是？是再来君王哦，主啊你的国度存在直到永远，对不对？我唱的时候，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唱这首诗歌，我的神在我生命当中许许多的选择当中，是不是真神？是不是活神？是不是再来的君王？啊，主啊，你的国度在那边，从亘古到永远都在。但是我的选择并不反映出我所唱的是真的。让我们面对自己，看到这名单，我想出一个问题，这些人他们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他们选择是这个神的殿比我的儿女，比我事业，比我的束缚更重要。今天有一位英文堂的牧师来看看适不适合在这边，我跟他谈了好多个钟头，他问我一个故事问题，他说：“哎，你们教会喜不喜欢？有没有 不是喜不喜欢，他说你又没有带弟兄姐妹鼓励他们去短宣 short term mission。 我说有啊。他说你遇到什么问题？我说往往一讲到短宣，别人就问那地方安不安全，住地方是有没有冷气，吃的干不干净，有没有什么挑战，有没有水洗澡的，我们问这些。他在笑，他说他们教会也是这样。我们看这个是 OK， 我们去，我们想到很多我们自己。那住在那边的宣教师，难道他们不是人吗？ 你知道我的感受吗？究竟在一个世界上面充满选择的地方，这位真神，这位活神，这位再次王，这位国度从永亘古到永远，这位上帝在我跟你选择当中放在哪里？刚才念六十四节到七十节，你会看到有要名几万几万人啊，一个一个都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有家庭有事业。还有你看到六十八节，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就量力捐入工程库的金子有多少多少多少，还有各份工，有唱歌的。他们的重心不是为自己将来退休预备什么，他们重心就为了这个圣殿能恢复当日敬拜上帝那个荣耀。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名单。我念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假如我们念很快很容易忽略的事情，我看到有些名字在旧约里面有一些故事，我想不到这些人竟然在神回归的名单。这些完全奉献的人其中有一些什么人？是一些本来在以色列民族当中无名无份的人。这名单的人开始有十二个领袖的名字，不过在二章二十三节，比如说是亚拿图人，亚拿图人120名。亚拿图是什么地方？假如你有机会有穿住的话，他会带你去耶利米书第三十章。亚拿图是上帝在城快要破的时候吩咐先知耶利米去买地，在亚拿图买地，先知就按照神的吩咐买了，城快要破了，第四他说你不要怕，买地。亚拿图他买了地之后，上帝说你把那个地的契约把它放在一个瓶子上面保存，将来这个地我要带我的名回到这里。有人买地，有人买家园，他们快要被掳到外邦了，上帝说不要怕，买这地，因为日期将到，我要把我的子民带回到这个地方去。现在回归的名单就有这亚拿图的人，我心里觉得上帝的心思不但如此，更着出去被掳的竟然是有这里。上帝藉着亚拿图名字提醒耶利米，也提醒我们上帝的应许是真的，这些人真的摆上。还有什么人？二章二十五节有基列耶林人。基列耶林什么地方？是欺骗人住的地方。记得欺骗人吗？他们骗，真的骗人。他骗谁？以色列人，对不对？他们本来是当地的一些外族人，又被灭的，他们就看到他们本来都是勇士，但是他看到以色列的神在以色列的民当中做很大的事情，没有人在以色列上帝的子民面前站立得住，所以欺骗人就假装去骗以色列人，说我们是很远地方来的人，你看那个饼都发霉了，什么都衣服都破了，所以他们变他跟他们立合约，记得那件事情吗？后来以色列人才知道，原来他们住在很近的地方，走路三天就到了，所以他被骗了嘛，不能再杀他们，不能按照神的吩咐把当地人除灭，所以他们让他们做来做圣殿里面做苦工，不是真的苦工，是杂七杂八的事情， 打杂，做不动的事情。这些人已经跟着出去了，在巴比伦地方有自己的家园，为什么竟然可以跟着犹太人回去，再把殿重建起来，在他殿当中重新做苦工呢？你会不会稀奇，这些人本来是不是里面的人？还有什么？二章上世节有一个尼提林的人，他们也是同样，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是本地的迦南人，被打败以后，所罗门把他抓到圣殿当中做苦工的，这些人竟然同样回去。还有一个巴西来，是二章六十一节，我念给你听，基士中哈巴雅的子孙，哈格士的子孙，巴西来的子孙。巴西来的名字我记起好像很熟的样子，翻一翻，你知道巴西来是谁？他巴西来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七章，当大卫逃避他儿子往外逃的时候，他跟他跟随他的臣仆没有吃没有喝，就在路上面很辛苦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巴西来，把饮食拿到给大卫吃，所以大卫很感动。当他再去回圣，回到耶路撒冷要再次做王的时候，他特别找巴西来，说：“巴西来，跟着我回去，我回去要做王了。”巴西来说：“我年纪大了，不要，求你恩待我的子孙。”大卫说：“好，我恩待你的子孙，我在耶和华神面前起誓说，我一定恩待你的子孙。”你知道吗？这些子孙不是以色列人，跟着以色列人回去。我心里有什么感触？我说，原来神过去很多事情事件当中，上帝早就计划当中有人接受各样的事情，本来不属于上帝恩典当中的，在神的恩典当中跟神的子民一同回去，在这个重大救恩事情，在一些人能够连续在神的应许之地继续下去，成为有一天成为万国的祝福，他们当中有份。欺骗人本来应该灭亡的，回去重建神的殿。这些巴西来的人回去，原来最大的福分是有份重建神的圣殿。我一生走过的路并不平坦，很多很难忘记的事情，好像有时候我在开玩笑，是我人生有十二块石头一直放在那边，每一块提醒我很多痛苦的日子，但是也是很多看到神荣耀的时刻。其中一块最难忘记的是1975年4月29号那天晚上，越南南部南北越分开打仗打了20年，最后美军撤退，1975年4月30号早上清晨，解放军解放了南越。我们住在南越政府首都西贡，那城破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住在教会的牧师宿舍，我的孩子刚出生6个月。那天晚上外面只听到什么，是游击队射到城里面的122厘米的火炸，一枚很大的，哐哐，以前听过了，但是偶尔一个火炸打进来的时候，南越跟美军立刻反击，砰砰砰砰砰，然后听到 B-52， 有没有听过这个轰炸机 B-52？ 地毯房是咣咣咣咣咣咣咣咣，10分钟不停的，但是那天晚上就听到嘘。外面完全安静，听不到反击。然后我跟师母抱着孩子在窗外看，看到南越政府军以及很多很精锐的特种部队、伤兵等等，他从外面逃出来，把军服脱下来，把帽子丢在地上，武器丢在满地都是，然后一家一家敲门，求那些民众给他们平民的衣服穿上去，免得被他们被杀死。我知道完了，那段时刻抱着孩子再看，外面很黑。
其实在几天前城还没有破之前，一对在越南牧会的英国宣教士Pastor Meadows 来跟我们说 goodbye。 他们上去，我们住在三楼，我们他在看孩子，他说我们要走了，牧师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一旦我们做一样事情，我突然间我跟师母都拉着那个宣教士说，你带我们的孩子走吧，把孩子送给他。我们只是个女儿，可能大家不知道，我们把她送过一次。然后师母转头看，她眼泪掉下来，她还是说：“带走吧，带走吧，给我女儿一条生路。”那虽然是说不可以，不可以，她应该跟着你们。我说：“不要跟着我们，我们死定了，你带她走吧，给她一条生路。”这么父母的心那时候很难忘记。然后第二天早上看到解放军一批批的进城，我们躲在那边，我就有个念头说，我们好像一个两只一个家庭张宰的羊，怎么轮到我们？我知道40年了过去，很快过去，现在我女儿想不到有一天在美国念医科，神还给我们两个孙子，所以就来到。我是这样理由，我在 New York 撑了5年，撑不下去，还是搬下来。搬下来，我对上帝说：“我1973年，其实7年我就开始出来传时间侍奉，够了吧？让我好好的、轻轻松松的过点轻松的日子，陪着师母。”帮助女儿，看着两个外孙，想不到上帝让我看到有下一代的下一代，而且蛮可爱的，你知道吗？没有孙子在祖父母的眼光当中不可爱的，对不对？每时每刻我都想到神的恩典，我就上去说：“好，我在神学院教2门课，1年教2门，轻轻松松的。”我祷告的时候用英文对上帝说 I pay my due right， 我做够了，让我休息。想不到上帝把我带到 RCCC， 我本来是说轻松松的，也是轻松松的 part time， 广东组人不多，事情不多， OK 了。我说师母我去吧，让2-3天在那边，其他时间还是享受我轻松日子。想不到当教会长老说：“陈牧师，我们有需要，你出来吧，服他。”我师母就警告我说：“你怕他已经这样，你服他的时候还得了吗？我还见得你到你吗？”我那时候 也是对神有很多的挣扎。我说：“上帝，够了吧！我人生走过很长、很多痛苦、很多黑暗的道路，现在 ，Can I have a few years of relax？” 后来。上帝让我看到了，原来上帝有一个地方有一群人，有一个侍奉岗位美得不得了，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在上帝跟上帝讨价还价的时候，我常听到神主耶稣对约翰所说的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喂养我的羊。”我不是不知道什么是最好对我来说，但是我看到原来我们的神是真神，是活神，除了信靠顺服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所以有人说陈牧师住在不要这么远回去，昨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快1点钟，他说为什么不在这里租个房子，因为我想回去看看我的孙儿，看师母。他不能走，因为我女儿值班，她是实习医生，30几个钟头都一直下去。我女儿其实也很少在家里面，我每天晚上去到不同房间，看看我孙子亲一下，他不知道我亲他的，然后看看师母， 他当然没有睡觉等着我。我觉得人生很快就过去，我们为自己留下什么？坚定、啊、我们教会最近来了一个小孩子叫可坚定，你知不知道？不但可爱，而且这名字很有意思，对不对？我听说，听谁说，那个批准人群已经盖了印，我们很快就拿到。可见殿，你跟我有份，不但是建造这个物质的殿，这个殿有天会过去的。在神的永恒计划当中，神的事工要成就，我们必须要正视我们其中的机会。求神帮助我们，不是什么人，是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名单在神的见证当中，神把它从亘古就预备到现在。你今天在这里不是突然，为了给你一个机会。当然你可以选择跟那些其他人，我不会回去 I stay Yes you can。 但是当我们选择成为名单中的人的时候，你跟我会付代价，不过值得的，是最大福气。我们一起祷告，怎么感谢主，让我们在神恩典当中，今天在。